太上感应篇图说161，分外营求。人生日日喜营谋，算尽锱铢未肯休。若是悉心除妄想，自然寻理不贪求。分外指的是所不应当得到而妄图思谋得到，这叫贪婪。营求指的是以不正当手段专营求官，奴颜狐媚，寡廉鲜耻，什么手段都用，哪里知道富贵贫贱、荣辱得失都是由命运规定的。那些从本分之外专营寻求的人，白白为自己造孽。栗子园小时候遇见一位精通占星术的人，对他说，这种命只应当粗茶淡饭，苦熬一生的家业，若遇到百金之财，必然遭受横祸，唯有死后才开始有好的运气，比生前大有光彩。栗子园说，人既然死了，又能碰到什么好运气？虽有光彩，对自己有什么用？不满而犹豫地离去了。从这以后，虽竭力谋划，财产总超不过百两的数目。一天，有位贩卖旧衣服的客人说他母亲死了，立刻等待回家。现在保存的货物价值大约200余斤，情愿减价售出脱身。栗子园被利益冲昏了头脑，于是忘了心术知识的告诫，用50斤的价钱买下它，转手卖出，得到3倍利益。怎知道卖旧衣服的客人视为大盗，事情败露，被抓获了，追查索取原赃，栗子园受到刑罚责备，交了钱才没事儿。从此他一贫如洗，和妻子以娇惯园子生活。有一天忽然锄地，得到石板下6个大瓮，里边全是银子，夫妇很高兴，才想拿走它，浑身颤抖，手脚发软，神魂都失了，只得将石板盖好，照旧掩上土。这天夜里，夫妇同时梦见神仙说道，瓮中的东西是潘柱所拥有的，你们怎么能擅自动用？小心看守，20年以后自然会有好处，千万不要轻易泄露给别人，切记切记。后来栗子园老婆临生产，3天生不下，手攀附着床柱才得以生下，于是给儿子取名攀柱。屈指算来20年，夫妇回忆神仙的话，同儿子到园子揭开石板，银子如故，先前颤抖手软，现在竟平安无事，陆续将银子送回，购买房屋，治理田地，于是成为富足的人家。夫妇命薄，不能享受富贵，不到1年相继死了。潘柱很孝顺，出殡入殓、埋葬祭祀，无不采用丰厚的仪式。星宿士所说的死后才碰上运气，在这里开始应验了。从这件事看来，你的财产没有到一定的时候，父辈尚且不能享有，何况他人呢？那些蝇营主主以索求本分之外财物的人可以醒悟了。唐代王显和唐太宗有旧交，唐太宗登基后叫来他的3个儿子，都授给5品职位，没有给王显授官。唐太宗告诉说，你没有富贵的相貌，我怎么不为你可惜呢？王显说，早上富贵，晚上死了也满足。房玄龄劝皇帝道，何不试着授给他官职呢？因此授予王显3品官，并赐给金代子衣。这天晚上王显死了，魏征当仆射时在阁中休息，有2个吏役在帘外闲评，一个说，我们的官职全部由这老头决定，一个说， 总的说由天空决定。魏征听到这话，于是写信交给说由老头决定的人，让他将信送给全部。信内大意是给这个人一个好官。这人不知道接信走出门，忽然心痛，于是派由天决定官职的人去送信，全部问了他的姓名，即让他补任了就近的官职。而说由老头决定的那人听说这件事，更加不满，私下记恨。魏征奇怪问他，他全部说出实情。魏征惘然说道：“由天决定的说法不错啊。”南昌人李子醒，凭借坚定的方法被明宪宗宠爱，官位定为太常卿。当时有个吏史去江右考察，李子醒为他饯行，将女婿龚自弼托付给他。各省进行秋试，临近考场，案院里边有堂考，于是将龚正弼排为第一，实际上是登金榜之意。到头场开始，龚正弼没有来，到处寻找不见他，才封了门。三场考毕，龚正弼摇摇晃晃归来，有人问他说道：“开始想进入考场，忽然有人将我引到皇丞相的后边，凡是祈祷祭祀的人我都看见了，但是嘴闭着不能说话，脚麻木不能行走，现在才得以回来。”等到李子醒失势，龚正弼竟然没有成功。